那主人的话，刚刚上周从中国回来，他回国呢有六个多月的时间了啊，他正好到海关的时候超了一天，海关把他扣住了，严重的警告他说你超时了。那当时吉连算的话是5月27到11月24号，应该还没有超嘛，应该是六个月啊。当时他算的是，他没有想到有的月份有31天，是吧？加起来的话就超了一天，所以当然不是很多的麻烦，至少说也在那里受了教训啊，受了教训。那感谢主啊，虽然我们不在大家的中间哈、一阵子，但我们很关心教会，也很关心弟兄姊妹哈、我们也常常的在一些群组里面也为大家在守望，在祷告啊。我们希望我们在主里面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劝勉鼓励哈、好得到这一位哈、上天之主啊赐给我们的福气。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善用钱柄啊，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5章19到30节啊。我相信大家现在对世界的政局啊都很关心啊，局势都很关心。不关心政治的请举下手，谁不关心政治？哦，还有几位啊。我倒是挺关心政治的，关于世界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哈，我觉得也蛮有兴趣。我们多了解一下世界的发展，因为这个世界也是神在掌管、在操控哈。这个世界的发展的局势也关系到神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计划是什么，未来发展的道路是什么。我们借着圣经是可以预测哈、将来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重大的新闻，就是特朗普的弹劾案，对不对？下周的话，众议院要投票了啊，就是是否进行对特朗普进行弹劾，要投票啊。估计众议院的话，投票会通过弹劾案。通过以后还要交到这个参议院去投票，那参议院能不能通过的话我们就知道了。那为什么会发生啊？美国历史上是第三次弹劾案，对不对？第三次了啊！为什么这一次会发生在特朗普的身上？好，其实只要大家关注新闻都知道，那国会指控特朗普呢是犯有这个滥用钱柄的罪啊。那特朗普为了打击竞选的对手拜登，他扣留了按计划拨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费，他要挟乌克兰的政府啊要调查登的儿子在乌克兰的社会案啊。那这一事件一直隐藏在黑幕里啊，直到白宫有一位吹哨来把这一件事情曝光出来，那引起美国政界、新闻界啊的轩然的大波。那很快佩洛西呢就引导了众议院立案调查特朗普啊，眼目前的案件整个的调查审理基本已经完成了啊。那下面的话就是特朗普会面临着弹劾的危机。那纵观这件事情的缘由，就是特朗普他超越了宪法赋予总统的权限啊，他随即误用钱柄啊，误用一个总统的钱柄，那结果引发了下台的危机。所以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啊，这个佩洛西，他一直在媒体上公开的谴责特朗普，他说 没有人的权利超越宪法，对吧？美国是法治国家，包括总统的权利、权柄，你在使用这些权利，你一定要安得在宪法的下面，你不能超越宪法的以外啊。那这一次啊，特朗普的事件让我们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做事一定要依法依规，否则可能会引火烧身。一个小小的过犯，一个小小的过失，可能都会导致我们前功尽弃啊。其实特朗普，我觉得他聪明也算聪明，说不聪明也不聪明啊。你就靠着你自己的魅力哈，你治国的这些才干，你足够打败你的竞争对手，你不需要借用一个政府的一个减入哈来助险，来帮你助险啊。我觉得这是他一个失误的地方哈，以至于他现在是弄得啊很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哈，非常的难受。那我相信我们今天哈，在座的人当中啊，都是拥有权柄的人，都是有拥有权柄的人啊。我们做父母，我们有父母的权柄；我们做老师，我们有老师的权柄，对不对？啊，我们做教会的执事，我们有教会执事的权柄；我们做牧者，也有神赋予一个牧者的权柄。那至少说，就是从特朗普的这个事件当中，让我们学习，当我们拥有神所赐给我们手中这些不同的权柄的时候，我们是否合理的使用它？我们是否正确的使用它？若是说我们没有按神的心意，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正确应用我们权柄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误用权柄，有的时候会滥用权柄，以至于给我们后面带来不必要的损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些哈，在我们人生当中，在应用啊，不管是上帝给我们的也好，或者是个社会赋予我们的好，这些权柄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使用啊？其实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啊，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好，他怎么样来使用天父赋予他的权柄？啊，他怎么样来使用，以至于他在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的权柄没有任何的误用，他应用这些权柄在处处应用得当，不仅是完成了天父差他来的旨意，而且造福了地上的这些人。首先我们看主耶稣啊，他是按照真理来行使天父赋予给他的权柄。两节经文我们看一下，就在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5:19，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常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啊，这两节的经文里面，首先看到这个权柄是父赋予子的权柄。啊，这个权柄不是主耶稣他自己，怎么说是我的，我本来就有的。他说这是父给我的权柄，那么我做事的时候，我自己不能够做什么，也不能够乱做什么，我一定要按照父所做的事情我才可以做，而且要按照他所指示给我的一切的事情我才可以去做，他没有指示给我的事情我一定不能去做。啊，那感谢主哈， 其实我们从四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他的人生，在服事的过程里面，他应用权柄啊，他无论是在教导这些信徒教导真理的时候啊，他按照父神给他的啊，不管是律法的教导也好啊，真理的教导也好，他没有凭己意创造任何新的东西来教导，他完完全全是按照旧约啊神父给以色列律法的内容来教导他们，同时他是又是主，他是律法的本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把律法的精义也向这一些会众或者是向他的门徒清清楚楚地教导出来。那当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行神迹的时候，他有没有乱行神迹？那有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文士都说啊，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就信你了，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就是要跟随你，天天要从你那里看到神迹，天天要从你那里吃饼得饱，你就来帮助我们吧。主耶稣有没有听他们的话？没有，他知道父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就不这样去做。他行神迹他行在什么地方？是行在那一些软弱的病痛的，那接近濒临死亡的当这些人的需要，他看到他们的时候，他怜悯他们，他知道父父差他来就是要来帮助来解救来把福音传给这样的人，他就在这些人的身上就使用他的权柄行出神迹来。那这样的神迹我们知道他是愿意行的。那同时的话，我们知道他带领门徒的时候他是师父嘛，那些他的门徒是他的弟子嘛。按理说我们现在一个在上的一个有权柄的人就随意的吩咐下面，你去你来给我送吃的，你给我去挣钱我们现在的世上的在上有权柄的就是吩咐下面来服务我，对不对？为我自己的益处，我可以去管束下面的人，我可以去压榨下面的人，我可以去盘剥下面的人。可是主耶稣他在带领门徒的时候，他没有这样的世俗的这一种误用权柄的方法，他知道这些门徒是他要造就成为器皿，是要栽培他们的，对吧？所以他就在门徒的带领过程当中去教导他们真理去教导他们生命的改变，去赋予他们赶鬼医治的权柄，让他们去救赎很多很多当时以色列人当中那些弱势的群体。所以从主耶稣他一生的服事里面，我们看到他是在使用权柄上最有智慧的一个人，他一定是按照父神对他的指引来行使他的每一项权柄。所以在马可福音我们看一下下面马可福音第一章22-26节这一段也对主耶稣的一个评价一个评论22节，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就是他在教导真理的时候，他跟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不一样，他的教导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什么？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我们知道文士在会堂里面就是教会里面相当于我们的牧师嘛，对吧？跟法利赛人是在社会上是拥有教导立法权柄的人社会上是公会是赋予他这个权柄。那为什么主耶稣的教导不像文士那文士他们的教导有什么问题？大家想到没有？我相信文士他们个人在使用这个教导权柄的时候也常常误用这一些权柄。其实在马太福音 24章里面有说到，他们为了自己的益处，为了众人尊重他们，为了众人给他们支持，给他们奉献，他们就辖管那些会众，就说他们自己做不了的事情，他都要叫那些会众，哦，你们立法是这么说，你们一定要去这么做。其实他们自己做不到，也做不好。其实他们常常的违背了立法，他们还指责会众违背立法。所以就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说，因为他们虽然有教导的权柄，但是他们没有生命啊，他们其实世俗，他们平时的生活其实可能也就跟世俗的人也差不多，也常常的犯罪啊，也常常的在乱用权柄。所以他们在教导会堂的时候没有赢得众人的尊重，因为大家不服嘛，你自己教的你自己也不去做，你要叫我们去做，哎呀，做得比你好，你还要来教我们。所以那文士肯定是对的那会众是对这些文士的话是不太信任的。那看我们主耶稣他在我们说的是教导哈，接着看他行神迹哈。23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着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去。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去了。这不同啊，大家知道在会堂里面，平时同一个会堂，文士有教导，文士也气息神迹，但没有行出来。这个污鬼他不怕文士，对不对？这污鬼在会堂里面，在一个人的身上负责可能很长时间，之前这个污鬼一直没有离开这一个人，一直在会堂里面。为什么？他连污鬼都不怕文士，连污鬼都在控告文士，你要赶鬼吗？你要圣经来撵出我，我不怕你，我知道你不是神的圣者，我就不出气。所以在会堂的那个人他一直受污鬼的折磨残忍，相信很多年污鬼一直没有出气。可是主耶稣来不同了，那污鬼他说，你来灭我们吗？污鬼跟主耶稣对话，当然是借着那个被鬼附的人说的话，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弟兄姊妹，这是污鬼说的话，他认识主耶稣是神的圣者，是天父派来的人，是有权柄的人，他不得不怕，他站立不住，他在这样的一个有能力有生命权柄的人的面前，他害怕。那主耶稣的话吩咐你，你不要作声，你从这个人身上离开吧。这样的一句话，这样的一个吩咐，污鬼一听不行，我再不走可能很快要下火符了，那马上呼一下就从那个人身上就挣脱就跑掉了。所以我们从这个事情上看到主耶稣他有这样的权柄把这个污鬼赶出去，他完完全全是按照天父的权赐给他的权柄来行事的时候，这些黑暗的势力、邪恶的势力、污鬼的势力，在真理的面前，在一个有权柄的人的面前，他们是站立不住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学到一点，就是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事，不管干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照着所教导我们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条真理，好好的来执行、来做事。那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业累迟一步，我们才不会误用权柄。那凭着我们血气去做的一些事情的话，常常的会因为我们的过失而引火烧身，好像特朗普的弹 弹劾案件一样，他真的是当时不要惹这么大的麻烦，他好好的遵行美国宪法赋予一个总统的权柄，你去行事的话，你总统的地位可以继续可以保得住，不需要去惹这么大的麻烦。他惹这么大的麻烦就是头脑发热了，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哎，我想怎么用我的权柄我就去用，那结果一用就被人家就看到了。那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那些人都不怕你，对吧？你是总统怎么样，还是可以告密，对不对？最近前两天我孩子哈给我看了一个电影叫爱德华斯诺登哈，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美国的吹哨者嘛。到那个时候是在奥巴马的时代，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他看到美国的国安局哈监视美国国民的每一个通信的记录，他们的电话，他们的 email, 他们的 text message, 美国的那个国安局啊，他们都把这些每个人的这些信息都收集在他们的资料库里面。他们当时为了打着反恐的原因去收集这些资料，他们不仅是收集美国国内的这些资料，他们还收集世界很多国家哈那些国家重要的人物的那些资讯，来监控他们的行动。那这个斯诺登的话，他当时就是看不下去了，他说哎呀，我们应该都有自己的隐私权，这是宪法赋予我们每个公民的这个权利嘛，我们的隐私应该得到保护，但是政府在这背后肆无忌惮的就是超越宪法来收集个人的这些信息来监控他们。他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环境里面，他实在受不了了，结果他立定心思就要把这个事件出来曝光啊，结果跑到香港找到记者啊，就把这个事情的，因为他掌握了那些资料资讯文件都在他的手，就曝光出来了。他像我们说斯诺登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雇员，他能够面对这个强大的政府，他能够站立起来把整个事件都可以曝光出来。所以这个社会哈，人家我们中国有句谚语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啊。当你在误用权柄滥用权柄的时候，那有一天你这个事情一定会暴露出来，包括美国哈政府在管控的这个邻近的世界哈，那么强大的一个政府都可以被一个小小的雇员把它暴露出来，结果引起了世界上的这些哈很多的反响。所以美国当时奥巴马很头痛嘛，好，现在的事情都还在处理当中，就是这个斯诺登愿不愿意回来，怎么样，能不能受审哈，已经拍成一部电影了，关于斯诺登的这个事件。啊，我看了这个电影，我蛮对这个年轻人的公益。好，这种不畏惧，这种敢以出来揭露黑暗的事情，我蛮觉得这个年轻人蛮有勇气的。其实我蛮支持他的。啊，就这个电影的导演也好，整个电影的一个气氛都是支持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正义的做法。知道他看到这种不法的事情、违规的事情，他可以站出来揭露。但他的目的是说为了国家更好的行公益啊，行正直的权柄啊，而不愿意一个国家啊为了打造保护国民的言语去做这些事情啊。那个电影其实是从导演的角度上来对他的做法都是很处在一个同情和支持的一个角度啊。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很多都是做父母的人，至少说你说哎呀，我在社会上我也不当律师，我也不当医生，我也不当警察，我也不当政府，我没有权利，这是错的哈。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有做父母的权柄啊。你有孩子，比如说你做一个父亲，你怎么样在家里面使用神赋予父亲的一个权柄啊？就像 当时主耶稣哈，他带着那十二个门徒哈，虽然不是他生的，不是说是肉身的十二门，其实他们都是他属灵的孩子，都是主耶稣的孩子。好，他主耶稣在应用作为一个做属灵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看他做父亲的时候哈，他派这些孩子们，对不对？他保护他们，他供应他们。当这些孩子们受到魔鬼的冲击时候，他要属灵征战去帮助他们。那有时候主耶稣又像师父一样，虽然是他们的属灵的父亲，主耶稣又是他们的师父，也教导他们真理，教导他们去释放啊，教导他们各样的生活的原则，就是一个师父啊，把技能传授给徒弟。那有时候主耶稣又像朋友一样，跟他们一样的做朋友的地位。好，主耶稣说，我与你们现在不再做仆人和主人的这个分别了，我现在乃是与你们是朋友。那朋友之间就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事情，而也朋友可以为他人舍身。好，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为他们舍身，而且把天国的奥秘以凡是他们能够明白的，主耶稣都毫不隐藏地告诉他们。但有的时候主耶稣又像做仆人一样，对吧，为他们洗脚，服侍他们，把做主的一个身份降到一个做仆人的身份啊，就是他说在上的必要服侍在下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带领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也从主的那里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我们做父母的绝对对我们的孩子不是施行一个我们传统的那个做父母的角色，该骂的时候骂，该打的时候打，该责备的时候责备。我们在孩子的身上可能缺乏了爱，缺乏了扶持，缺乏了舍己，这不是我们真正主教导我们要做作为做父母的哈一种做法。真正的做法就是像主对待他的门徒的那样，该做父亲的做父时候做父，该做师父的时候做师父，该做朋友的时候做朋友，该做仆人的时候做仆人。那就把主对前面一个很完备的一个真理的应用在我们父母的身上。你说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他的心灵能不健康吗？他的生命能不丰富吗？他的人格能不健全吗？他将来进入到世界上能不被神大大使用吗？对不对？我们缺失的就是我们应用主给我们的应用权柄的智慧，我们常常的误用神赋予我们的权柄，以致我们可能会伤害我们的孩子。在工作当中我们会伤害我们的同事，在教会当中我们会伤害我们的同工。我们缺乏的就是真理，缺乏的就是智慧。好，第二条，翻一下，真理不是定罪人，乃是而是救赎人。经文，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照样在自己也有生命。我知道主耶稣是有权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可以定罪，但是主耶稣他不只是说他来这个世界上，他不只是不是单单只是来定罪啊。定罪人是什么？就像法利赛人，他们说啊，你安息日动手了，你去牵你家的牛羊从坑里，安息日你去帮助那一个人啊，去麦田里面试麦穗啊，你误用了 了律法，你违反了律法，你必须要被定罪，你必须要被赶出会堂。还有一个瞎子被医治以后，啊，安息日你看你怎么样，你拿起褥子走了，你不能再进会堂，因为你违反了安息日。为什么？他们就是定罪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帮助人从罪中出来。这是主耶稣跟法利赛人和文士最大的不同。主耶稣来这个世界上告诉我们世人，我们都有罪，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还有一条路可以走，你们可以从罪中出来啊，你们可以走一条光明的路，可以得一条走一条得永生的路，你们不是走到死胡同，走在死胡同的右边还有一个拐角处，你们可以走出去了。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传讲真理的同时，他也把这一条得生的道路来告诉我们这些世人。这是主耶稣跟很多世人不同的一个点啊，是那些世人，那些法利宗犹太的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只会定罪人，他们不会帮助人。可是主耶稣来了，他用真理告诉我们是罪的，同时他也用真理告诉我们，你们是有盼望走出这一条罪恶的道路。所以今天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还有我相信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人，我自己也遇到，就是他们害怕来教会啊，他们说教会，来到教会以后的话，我很多方面就失去了自由，我很多方面就没有我自己了，我很多方面就要听信于教会的一个教规规条，那给他们造成很大的一个恐惧的心理，来到教会就像来到一个圣殿里面，很多的规规条条限制他们，不能吃做什么，不能吃什么，不能干什么，他就觉得他的行动，哎呀，来到教会那我就完了，所以他不敢来教会。其实在这一个在这方面的认识上，他们已经误用就是错误的理解了教会是什么，或者是说我们的对周围人的影响没有很好的把主耶稣的旨意、救人的旨意、得祝福的旨意去传给这一些福音朋友，以至于造成他们望而却步。至少说我们主耶稣在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教导也好，他的行为也好，他做事的原则，他告诉我们这几个方面。他教导的真理乃是保护我们免死，保护我们免去将来的审判。很多人他只是看到现在的肉体的享乐，他没有看到他将来有一天他的肉体会消失，他的肉体会死亡，他没有看到他的灵魂要去到哪里。但是主耶稣他来教导说，我们肉体是无益的，是无益的，对我们这个人，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我有这个得救的灵，是叫我们永远可以活下去，永远得救赎的灵是可以在天上与主相会。就像拉撒路跟财主，大家知道拉撒路他死了以后，他在亚伯拉罕，在乐园的亚伯拉罕那一边同享天堂之乐，可是那个财主呢，他却在火湖的这一边天天受火的煎熬煎熬，他实在受不了，以至于他的后悔说，当时怎么没有信主，赶快啊打发人去让我的几个弟兄现在来信主，对不对？所以就不同的命运啊， 同时真理可以保护我们免去罪的痛苦。我们大家知道扫罗是一个君王，以色列的君王，按理说你做一个君王是蛮荣耀的一件事情，蛮享受的一件事情，蛮风光的一件事情。可是扫罗的一生当中充满了痛苦，对不对？他虽然是君王，坐在王的宝座上，可是他却是生不如死，天天那个魔鬼来缠脚他，疾病来缠脚他，嫉妒的心，恐惧的心，他恐惧大卫，恐惧腓力士人来打他，天天都是坐立不安啊，在那个王宫里面。为什么？因为他有罪，他没有按照神撒母耳指导他的来去做，魔鬼就找到了他罪来攻击这一个君王。你说做君王好，当一个罪人活在罪里，同样还不如一个平民过得舒坦。今天弟兄姊妹，好，我们若是不除去一些被魔鬼攻击的罪，我们还在活在罪里面。不管你做什么高位，就像特朗普，你做总统的宝座也好，你做议员的宝座也好，你做校长的宝座也好，你做这样那样的宝座，若是有罪来缠绕你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平安的话，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的煎熬。那正因为主来了把这个真理告诉我，可以让我们脱离这一些罪的捆绑，脱离魔鬼对我们的辖制，以至于我们心灵可以得自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对基督徒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好，最后我们看按真理而活的人是受祝福的。再看几节经文，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做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好，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看似表面看似是奢华，科技进步，物质富裕，好像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在这个欣欣向荣看似奢华富足的社会的后面，我们看到的乃是一个不公义不公平时代。我给大家讲几个例子啊，就像一些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国家，他们统治阶层、利益集团，他们就利用那一个垄断了的权柄，政治上的权柄，来压榨百姓，来慢起财富，来为他们的利益集团服务。那百姓大众在活在那个水深苦味火热当中啊，拼命的去工作，拼命的还房贷，拼命的去打拼，可是他们的财富却是因为他们是底层的人，他们没有权利，却被那些上层的阶级利益集团大笔大笔的挥霍。我想这种现象的话，大家都看到了，在很多国家特别是专制的政权里面都处在着这样的问题。专制的政权他们垄断了权力，垄断了金融，垄断了社会各种的资源，他们把他们的百姓当成是为他们做工的奴隶。虽然表面上不是这么上说这么去宣传，其实所做的手法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结果百姓大众很辛苦。那就即便是说所谓一些民主的国家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大家看到香港这几个月的动乱啊，这几个月政局的动荡背后的原因，大家不知道去分析了没有，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那很多人是因为说，哎呀，我们就是他们那些人就是希望要完全的民主自由，其实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原因，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大家知道香港哈，它的四大家族李嘉诚、包奕刚、 等等的这些家族，他们垄断了整个香港的房地产，垄断了香港的金融。其实在一些经济学家分析，就是香港啊，就是所基本90%的人都在围着四大的家族打工，因为那个房价很贵啊，10几万、20万一平米。整个香港的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就没办法一生当中去买一套房子，你拼死拼活几代人都甚至买不了一套房子。在这样的一个生存的条件下，那百姓他的怨气激怒到一定的时候，他就爆发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上的，无论你是拥有这一些政治经济权力的人，你有没有想过说，我神父已给我这些权柄，是否拿来去用来扶持社会，而不是为我个人的私利目的去拼命的去榨干别人？那这样的形式发展下去，有一天这些矛盾会激化。所以今天香港这些年轻人不满的原因，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生存空间已经被压榨的已经没有了，没有工作的机会，没有买房子的可能，已经对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信心，那终于爆发出他们要来反抗，他们要来改变这一切，对不对？对啊，所以感谢神哈，今天这个社会上我们看到所有的社会，不管任何的社会，若是这个社会不是以神为国的，不是以耶和华为神的，都会滥用权柄，或者是误用权柄，或者是在错误的方向上。所以社会之间，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就会没有平安。所以在但以理书那里说到啊，这些社会的国哈，这个地球上的这些国，都是很多都是人神所造的国，它都不能代表主耶稣完全的公平、公义和公正。唯有主耶稣建立的这个国，就是耶稣来了以后要建立的啊，这个属神的这些国，包括我们教会，包括这些弟兄姊妹，包括以后基督教的国家，这些国。他建立的国才会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公平和公义，但在地球上都不可能完结，直到将来有一天在大审判来临的时候，这地上的国完全的被废弃的时候，主基督的国在宇宙当中实现完全掌权的时候，主耶稣完全的公平、公义、公正的审判就会降临。只有那个国度是没有瑕疵的啊，没有歧视的，没有悲伤的，没有死亡的，我们在那样的国度里面才能够达到人生当中最高的境界。所以我们要盼望主基督的国到来。那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对着这种不公平、不公正、不公义的地方，主耶稣也说哈，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遭受的不公平、不公正，所有一切不公的待遇，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不要看我们的环境给我们带来的不公平的，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心仰望在未来的、将来要来的基督的国，我们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才会有平安。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你赐给我们生命，你也赐给我们在地上来行使各样的权力、权柄。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更多的人来认识、来效仿，包括这些执政的、掌权的、在上的、在高位的，主啊，主啊，他们也要认识你。只有他们完全认识你的时候，才可以按照你的真理来行使你所赋予给他们的权柄。 让他们来造福人类，让他们来造福国民，让他们来造福大众。主啊，我们需要为每个国家的政府来祷告，政权来祷告，求神真的是让他们悔改，让他们转化，让他们真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主啊，让他们虽然是在上的，其实他们就是你所使用的仆人，是要来服侍众人的利益，而存在这些政权和政府。谢谢你也来帮助我们这些跟随你的这些信徒。主啊，我们虽然有不公正不公平各样的待遇，主啊，让我们就是不盼望这个世界的国，我们就是盼望基督的国的降临。我们等候你，主啊，我们将来与你同在国当中，同享你为我们摆设的大宴席。谢谢你来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